马太福音28章第16节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指定的山上，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，但仍然有些人怀疑。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阿们。
弟兄姐妹们，祝你平安。那太弟兄姐妹们，祝你平安。啊，那好多了。就像他说的，我是李翔弟兄，原来来自美国，但是呢在我的生命中有12年的时间，就是在我们中国，我最没爱的国家，特别想念那个地方。我这过去的一年，我是在那个 Cornhill 还有 IDD 当实习者、实习生。来到伦敦之前，我妻子还有4个小孩都是在中国大陆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贵阳，还有在大西北西安，当圣教师的工作。我非常荣幸的又一次来到这个宝贵的教会，给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。Henry 牧师邀请我今天给你们分享马太福音的最后的那个大使命。这个星期后我又要过来分享。今天我们要考虑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前面的部分，就是其中的耶稣宣告了大使命的根基和目标。下一次我们会考虑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。耶稣在其中告诉门徒如何顺从大使命。这两次的讲道都有同样的目标，那就是通过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和主权，我们都会敬拜他。这个是个很伟大的目标，对不对？我希望通过这两次的讲道，上帝会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加敬拜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并且为完成他的大使命而活。这是我的讲道目标，也是宇宙万物的目标，也是你我的生命的目标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所以我们能不能祷告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下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主啊，通过我们荣耀你自己，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是唯一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我们感谢你，通过他我们可以与你和好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我们可以得了新的生命。啊，主啊，认识你唯一的真神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晚上考虑你的主权的时候，让我们感觉到你的主权，你的权柄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甜蜜。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主权之下，我们才有平安和喜乐，才有安全，才可以有勇敢的、谦卑的宣扬你的福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认识你，就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。我所求的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 在 这五节经文里面，马太讲完了，也总结了他的福音书。在这里面，他又一次强调了耶稣基督的至高无上的权柄，他的国度，他对门徒的呼召，他对圣经预言的实现，他对上帝子民他们的身份重新的定义，还有他要我们在世上做什么。在这五个经文里面，他告诉我们他的总结。马太的目标是让这些经文成为他福音书的总结。他要我们记住了，耶稣他复活了，他是上帝的所拣选的弥赛亚，他的国度是永远的，而且他与我们同在。马太在这里邀请读者，就是你和我，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得到全面的喜乐和平安。他在吩咐我们在全世界众民中宣扬他的国度。我们今天晚上要考虑这段经文在四个要点之下：耶稣权柄的来源，耶稣权柄的广度，耶稣权柄的本质，还有耶稣权柄的目标。如果我说错了，请你给我这样的，我听不懂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。如果我说错了，无所谓。如果你们，我希望，我都看着我。我希望通过今天晚上我们学习这段话语，上帝会呼召你去别的国家宣扬他的福音。所以我必须说的对，我必须强调他的话语，因为通过他的话语，上帝创造者在给你说话。所以如果我说错了，那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听不见，对你来说有危险，因为上帝在说话，你在固执的不听他的话，所以我必须说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也有责任听得很清楚。所以如果我在中文很不好，这个老外他说什么我听不懂，你可以给我一个点头，可以吗？好了，第一，耶稣权柄的来源。我们回到那个十八节，耶稣说耶稣，我用的是和合本，因为我是个中国人。新译本也干嘛？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那个你有没有记住了？那个赐给我了，谁赐给他了？谁啊？就是他的天上的父。但是呢，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不断地应用他的权柄，他已经有了，他复活了之前，他已经有了一种权柄，因为他就是神，对不对啊？耶稣就是神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否定你不是个基督徒，我想邀请你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，道成肉身，这是真的。在他生活的时候，他在赶鬼的权柄，他有治好病人的权柄，他有正确的讲道上帝的话语的权柄，他有赦免罪的权柄，耶稣基督有权柄。但是呢，他复活了以后，他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所以我想问你们，他为什么复活之后才有这种的权柄？他复活之前他不是神吗？他就是神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通过他的死和复活，他被宣告为上帝的儿子。他不是成为 神，如果你相信耶稣复活以后成为神，那是个另外的一个宗教，那不是基督教，他生下来就是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对不对？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， 对不对啊？道成肉身。但是呢，他复活的时候，他的复活宣告为这是他，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他叫 Charles the Third， 对不对？ Charles 第四三世 ，Charles the Third， 对不对？他什么时候成为国王？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去那个教会，给他那个很奇妙的那个很奇怪的那个暗示？那时候他才成为国王吗？不是，他什么时候成为王？他妈妈死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成为王。但是呢，他什么时候宣告他那时候那个 coronation 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有他的复活，就是他的 coronation。他生下来就是神，他永远是神。他道成肉身，复活的时候，被宣告为有能的神的儿子。他没有成为神，但是呢，他的复活把他很清楚的宣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？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如果你信他，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，我也要给你讲世界上最好的消息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，他来到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现在如果你信他，你可以认识最高的神，你可以与他合一的，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，他也接纳你，收养你，所以耶稣可以把你当作他的儿女。我们一家大概五年前收养了一位中国的小朋友，他以前是个孤儿，但是呢，我们收养他的那时候，我所有的都已经赐给他了。以前他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认识他，但是呢，通过我们收养他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归于他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，通过他的十字架，他收养了我们，所以现在他的权柄，我们可以住在他的权柄之下。如果你打扰我的孩子，你的生命有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我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会保护我的孩子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有所有的权柄，他会不会保护他的孩子们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听不懂。你相不相信？你愿不愿意依赖他会保护你，依赖他的权柄？如果他没有权柄，他不能保护你。但是呢，既然他所有的权柄，他会保护他的孩子们，你可以很勇敢的去万民做他的门徒。上帝的儿子成全了他的父神的救恩计划，所以他把所有的权柄赐给他。你们还记得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撒旦来到他的面前试探了他， 撒旦第三次试探耶稣，让他看见世上的所有的国家还有他们的荣耀，就对他说，你若跪下拜我，我这一切都会给你。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我的翻译很差，但是你们都懂那个故事吗？撒旦的目标就是不让耶稣成为配的做那个赎价。他说他，我会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啦，但是呢，他不要他上十字架。耶稣他得了这种的权柄，不是因为不是通过撒旦的作为，他得了这种的权柄都是通过上帝的所安排的十字架。耶稣是个顺从的儿子，通过他的死和复活，我们救恩是的买得到，上帝的救恩规划完成了，所以他是配的有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。这个如果你看旧约，上帝经常邀请他的老百姓完全顺从他，就会给他们权柄。亚当、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。但是呢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他们有没有完全成功了？没有。亚当失败了，耶稣战胜了。亚伯拉罕失败了，耶稣成功了。摩西失败了，耶稣战胜了。以色列国都失败了，耶稣成功了。大卫王失败了，耶稣战胜了。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战胜了死亡？你知不知道他有所有的权柄，他能看到你所有的罪，都就说你赦免了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他属于我，你能把他怎么样？他有所有的权柄，他会保护他的孩子们，他会保护我们，因为这个权柄是从创造万有的父神赐给他，这个不受任何个时间、空间或者任何个世俗力量。这个我们可以说第二点，就是基督权柄的广度。耶稣宣告天下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天父已经赐给他的。耶稣要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，这个包括撒旦，这个包括你自己的罪，这个包括那些恨基督教的国家的恐怖分子，他们都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。在旧约的一本书叫做但尼尼第七章，上帝早已经告诉我们，某一天他会派一个人把他的权柄都赐给他，所以他的老百姓，他的所拣选的子民可以住在他的主权之下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把你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权柄之下？在你的心中有没有隐藏的一些部分还在反对上帝的权柄？你能骗我的眼睛， 你能骗你的周围的朋友，但是呢，你骗不了这位上帝，你骗不了耶稣基督。我们都说耶稣是主，真的吗？在你的生命中，他有没有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？他说一，你愿不愿意说二？我们感谢主，他有所有的权柄，也包括我们自己，也包括所有的国家，所有的地方。感谢主，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，实现了他的大使命，他一定会完成了他的大使命。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管理之下，但是他非常愿意使用我们，他不需要我们，但是呢，他很愿意使用我们。但是呢，我想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要我们是完全全心全意的跪下，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他，因为他要当作我们的主，而不是我们的朋友而已。我提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在想，诶，这个好像不是好的消息，因为这个一位人拥有这么大的权柄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我们要靠第三点，就是耶稣权柄的本质。我们刚刚看到的，耶稣拥有了无上的权柄，但是呢，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情？假设你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，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人，你可能不太理解耶稣的无上权柄真的是一件事情吗？一个人拥有这么大的权柄，是不是有点危险？耶稣说他拥有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会不会影响我个人的生活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考虑一下这段经文的前面一部分。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怎么使用他的权柄。第六节他说，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我那个新译本好像有怀疑。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有没有责备他们？你还记得他耶稣基督被出卖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他们做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他十一个门徒他们做什么呢？那个犹大出卖了他，对不对？十一个门徒他那个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睡觉了，然后呢抛弃了他，对不对？就是他，就是按照马太福音来里面，就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些门徒，他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复活了，他真的复活了啊！但是呢，前几天我们抛弃了他，哎呦，我们得罪了他，他有复活的权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来到了他面前，耶稣说什么？他知道他们在疑惑，他没有责备他们，他没有问那个彼得，嘿，彼得，你有没有认得我吗？你说你三次不会，但是你给一个女说对一个女孩小女孩说，我不认得耶稣，他有没有这样的批评他们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他怎么使用这么大的权柄呢？他看到他们， 这个很重要。耶稣见前来，他来到他们那里，这个很重要。他们在一个山上，这个我们应该想起来摩西，我们也想起来旧约的一些预表。耶稣看见他们，他们在敬拜他，但是还是有人疑惑怀疑。他知道，但是呢他来到他们面前，他怎么安慰他们呢？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。他知道我们其中有隐藏的，有隐藏的罪，对不对？耶稣知不知道？耶稣知不知道你以前不好做的不好的事情？他知不知道？他知不知道你将来会多么的失败？他知不知道？他还是爱你吗？他用他的主权把你啊，也这个人就不配得赶了出去。耶稣是这样子的吗？不是。他的权柄是彰显他的慈爱和他还有他的恩典。如果你看这新闻，你会看到很多恐怖分子啊，很多很图伦普像的那个很，他们很吸引那个很大很能力，对不对？朝鲜之类的这个领导，他们为什么要那种的权柄，让他们自己伟大？但是呢，耶稣他应用的他的权柄，都是为了安慰和鼓励我们。我的孩子们晚上有时候有点恐怖，爸爸会可以怎么样安慰他们呢？我会保护你，你放心，没在你的在没有怪物啊，我会保护你，你放心，我在这里，我会保护你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你可以安慰，因为他有权柄。这个不是因为他要做啊，他很伟大，他确实很伟大，他们一定要敬拜他。但是呢，不是因为他能控制我们，就是因为他是伟大的、大方的、有恩典的，对不对？你知不知道他赦免你的罪？你知不知道他有权柄赦免你的罪？你知不知道他有权柄改变你的心，启发你把他的圣灵放在你的里面，让你自然而然的遵守他的诫命？知不知道？因为他有权柄，你愿不愿意跪下他的权柄之下？你愿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跟从这位伟大的神？耶稣他的用他的权柄彰显他的荣耀。虽然耶稣拥有无上的权柄，他还是多么的怜悯和慈爱的。你看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考虑那个后半部分。他说凡我所，这是二十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遵守，教训他们遵守。他为什么提到我要你们遵守这些诫命？是因为耶稣要控制我们呢？我们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为什么对我的孩子们，你们不能在大街上玩耍，就是因为我要控制他们吗？为什么呢？我要保护他们，我要爱他们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昨天去一个地方比较遥远的地方做一个 long walk， 孩子们看到一些水果，有的水果你可以吃，那个椰草的那个水果，那个黑莓，那个 blackberries， 你可以吃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些水果你不能吃哦。其实你可以吃一次。我告诉我的孩子们，你不 能吃，是因为我要限制他们的喜乐吗？我要限制他们的喜乐吗？当然没有。上帝的诫命，耶稣他怎么用他的主权呢？他的权柄呢？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喜乐。他为什么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？是为了我们的得福， so that we would flourish，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安全和喜乐。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创造者，他当然知道生命最好的方法怎么生活。我们人原来是多么的固执，多么的骄傲，我们都以为我原来知道我什么都懂，并且我们不愿意听我们的天上的父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原来都是堕落的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耀，通过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的怜悯，多么的慈爱，他有所有的权柄。最后，耶稣权柄的目标，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考虑。但是呢，在二十节前，十九节的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，在那个新译本二十九节的两个词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所以？是不是？所以，他告诉我们他的权柄跟这个大使命有直接的关系。既然耶稣基督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，所以什么？你们要去做什么？哎呦，多么的差！做什么？使万民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这个包不包括那些阿拉伯国家？包不包括那很危险的地方？包不包括缅甸？包不包括？如果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有一点点，我们都不会愿意。我有一回听了一个宣教师，他说我开始当宣教师的时候，如果我那时候以为上帝是有完全的主权，我根本不会去穆斯林的国家给他们宣扬。但是呢，二十年后我知道，如果上帝没有完全的主权，我根本不能留在那里。因为我们宣教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帝有主权，耶稣基督有所有的权柄。你给你的朋友们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同学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当然要说清楚，给他们解释。但是呢，你的盼望是什么呢？你的盼望就是无上权柄的主会把他们的心门打开，让他们听得明白，让他们转向基督悔改，相信耶稣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你的祷告？我们的祷告必须说，主啊，你有主权，耶稣基督你有权柄，请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当作生命的主，让他们感觉到住在你的权柄之下是多么的甜蜜。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见证，就是哈，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归给耶稣基督，我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我才有平安，我才有喜乐。几年前，因为我当做一个宣教师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除了我的家庭以外，除了我的妻子和孩子，都被 赶走了。我的吉他，我的衣服，我的书，都是为了当一个宣教师都被赶走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。因为我为什么还是可以有喜乐？为什么还是可以有平安？因为他们不能把我从耶稣基督的手里拿走。这个你知不知道？他有主权，他在邀请你。现在你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，现在上帝通过他的话语还有我的口在邀请你，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跪下来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才会得到生命的最大的喜乐和平安。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做一个见证啊，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，生命才有意义，才有安全感，才有喜乐。我们这样做，我们有这种的态度，我们才可以顺从大使命。我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下如同在天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你的孩子们感觉到他的权柄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甜蜜。主啊，让我们当作你的仆人，让我们的口传开了，宣扬你的福音，自然而然的宣告你的美德。主啊，我为我的朋友们祷告，请你大大的使用他们，让他们彻底知道他们的生命目标就是荣耀你，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某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，我们很期待看到他。我们感谢你，他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，给我们新的身体。我们感谢你，他已经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在他的权柄之下，我们才得到真的喜乐和平安。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我所求的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阿们。